我们看第十三、十四跟十五节。十三节应该是前面的那经文啊，跟后面这段经文是一个关键，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十三节这样的说，那这些话呢，解经家有两个讲法，一个就从第一章一节开始讲，那有些解经家说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就是前面见证，为耶稣所做见证，就是他的这个水跟血跟圣灵，或许神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这些话。那这些话呢，我们不说过吗？除了神为耶稣做见证以外，神也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做见证。中间有一样事情，就是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所以这是十一节里面说的。所以神不仅为他的独生爱子 The Son of God 来做见证，神也为我们这些叫做 Sons of God， 就是我们这 The Children of God 来做见证。那见证第一个事情是什么？我们有永生。换句话说，当你我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借着圣灵得着耶稣那属天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得了永生。上个礼拜我们谈了蛮多这方面，得永生不是光光是存到永永远远，得永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叫做神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天国文化这本来就应该这样，一个基督徒没有天国文化，那意思说他没有天国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有天国的生命，自然而然就会有天国的文化，意思说就有天国那种的人生观、人生价值，可能不叫人生观了，叫天国观，天国的价值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每个动物都有他的喜爱，那人有他的喜爱，但我们是神的儿女，绝对有我们所喜爱，当然也有我们所厌恶的。我们爱神所爱的，我们厌恶神所厌恶的，这个叫天国文化。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神的话甚难，你不会觉得神的话很难懂，你也不会觉得神的话很难遵守。倒过来，你会爱慕神的话，你觉得神的话不见得完全都懂，但是你觉得听起来好舒服。不见得你小时候你父母跟你讲话你都懂，不过有时候你好久没听你妈妈讲话，你就觉得哎，妈到哪去了，你喊两声啊，妈在哪里，可能那时候你玩得很开心，突然想到妈的时候，妈在哪里，喊了两声没有声音，突然就真的很着急了啊！突然呢，妈妈说我在这里，哎，我在忙啊，我在干什么，我在算账，你懂得你妈说算账吗？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过你听他声音你就觉得很开心，就这个样子。那另外一件，所以呢，这边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主要是说神为他的儿子独生爱的见证，为我们的见证。然后呢，然后还是同一句话，叫我们知道，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仅赐给我们永生，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得着，而且我们真是阿们说，我们确实有了永生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十三节就是把前面的话做一些重复。那讲到这里的时候，除了有永生，刚才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后面跟着来，我们一起来读十四跟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存，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另外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当然这是他用的语文了，你甚至说那干脆应该放在前面了。我意思说呢，神的见证一方面就是我们得永生，一方面就是我们跟他一个过去没有发生过的关系在祷告里面经历。那我不说以色列人或犹太以前不祷告，但是直到主耶稣来到，直到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告诉我们该怎么祷告，我们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祷告态度。所以主耶稣用主祷文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的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基本上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认为神是他的父，是集体来讲，大概用过两次， 就是用这种的称呼、哦、我的神我的父啊等等，但是是 individual， 所以那个是很笼统，好像一个观念。确实你从某个角度神是父的话，也从个角度上就语文来说，神是原生的，就原来的，就起源在那，但是有父才会有儿子。所以父的观念不代表真正像我们今天说我的父亲除了他是生我以外他是我的源头，还有那个叫做父子的关系。那以色列是有这个有一点这样观念，神是我们的源头，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但是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才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的观念，神是我们的父，就一种的关系，好像父子一样。因为主耶稣也用这个，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三位的第二位，他把这样的一个第一位跟第二位的关系一起带到我们这信主人身上。那更要紧的是他怎么向父神祷告，他不需要说神是第一位他是第二，因为神是头的 他是第二个，有、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不是他要告诉我们，他要告诉我们一个带领我们一个他怎么跟父这么的亲近，父怎么认识他，他怎么认识父，父怎么爱他，他怎么爱父，就是三位体的第一位跟第二位，像这样的一个的关系是人没有的，是我们这罪人没有，是我们这被造人没有，是我们甚至我们被拯救，我们就说神啊你很伟大，因为你拯救了我。但是拯救到个程度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好像是生我们的父亲那样的，除了是这个所谓的应该怎么说 mechanically 就是好像机械式的，当然有父才会有我，这个是大家都听懂。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我们跟父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没有享受叫做父子的关系。那我想这是主耶稣特别来到这个地上带给我们，特别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是神非常看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他面前是真的好像父子的那种关系吗？所以这边用了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再说坦然无惧这个字就是有把握，就 confidence，就来神面前有这个把握。那前面呢用这句话我们若照的旨意求什么，这个解释就蛮多的解释。我们祷告的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被造的角度，所以被拯救就只单单我他是神我们是人的角度，我们每次求最要紧就我们是不是知道他的旨意。其实我们的祷告如果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神要不要给我，我都不知道神喜不喜欢，基本上从那个角度来讲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是不太有果效的。因为从这句话来讲我们没有所谓的有把握来到他面前，你来他面前求坦白说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你，甚至你会挂心说我这样求会不会过头了。所以前面那句话很重要，说如果我们若照他旨意，我们真能够百分之百照他旨意，意思说我们真能够明白吗？不见得。但是前面一章到第四章一直在讲，或第五章，我们是一个非常乐意寻求神旨意的人，对不对？我们是一个非常乐意遵守神旨意的人，所以神的命令对我们来讲不再是，你一定要了解这句话，不再是一个 burden，意思说我们是愿意所谓的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我们就经历到，所以遵守诫命不是一个担子，不是一个重担。你一定要把约翰这个的思想，一个孩子请问他是不是完全知道他父亲的心意，这不可能。但是孩子知道一件事情，他只要听话就好，他知道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知道一个，他是知道他父亲讲什么他都很愿意接受，甚至他知道父亲跟他讲一件事是他没想过的，或许在当时他想不通的，或许在当时讲的时候他不喜欢的。妈说赶快洗手、他在玩，赶快洗手因为要吃饭。从某个角度上他真还在玩得开心的时候他不希望了，就是洗手准备吃饭。不过他知道妈妈讲这句话你要赶快洗手，他也知道饭食要预备好，所以他的遵守 不见得照他天然来讲是这么的自然。我意思说我照天然来讲，那个肉体来讲，因为他也不懂，他也不明白，甚至肉体来讲他也不见得这么舒服。但是他灵里面有个深处，有个天然的生命，知道这是好的，知道神所为他预备这一辈，想不通也好，想不懂也好，就是不一样也好，他知道神为他预备都是好，因为他知道神爱他。这就叫父子的爱，这个甚至超过父子的爱，这个不仅是 filial， 就是这个亲情的爱，这个叫 agape love， 这个叫做所谓的无条件的爱。那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教导，不是一个不是教导，就不是一些教义可以讲出来，不是一些的律法可以定出来，这是你非要跟神面对面，你需要跟神有交通，你才能够感觉到来。那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因为有个姐姐要用到这个。你要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利亚祷告的时候，他真是讲一句话：“父啊，若是可以，把这个杯挪开。”第一个，耶稣知不知道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从这个角度，他知不知道神的旨意？不过这时候他说：“神啊，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旨意改一改？”你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吗？若是可能，有人跟神挑战的，他非常知道神的旨意。不过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沙拉，在那个，他说：“神啊，若可能，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旨意？”后面跟的那句话是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旨意，要照你的旨意。从人的角度，从一个完全人的角度，他会有他绝对他的思想，他有他的决定，用这句话叫他有他的自由意志。神不会制造一个所谓的一个机器人叫 robot。 所以每一个信心，每一个的阶段都是一个挣扎，都是一个挣扎。纵然耶稣，所以前面那句话若可能，其实是一个心中的不同表达，但是已经讲明一个好像有个次序在里面啊。我如果这一节的经文哈，真的你可以思想一天。耶稣已经走完人走这么段路，都是顺服的，到最后突然碰出一个东西来，若可能。所以马上问一个问题，他是因为不太清楚神的旨意才说若可能吗？ No， 他是非常清楚神的旨意。不过这时候他要表达一个他从人的角度，从人的 understanding， 从人所能够领受，人能够承担的，他知道这个的旨意对他讲太难。但是然而照你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叫做完全，如果你神讲什么你就听好好都去做，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还搞不清楚神讲什么，每次讲什么时候你突然发现有个不太舒服，有个不太乐意，这才知道原来的肉体还在哪里，原来的老我还在哪里。 OK， 这几家就经过带出一个，就是你的得胜，你的征战，就是放下，这个叫对付，这个叫破碎。就在这时候，圣经说他祷告的迫切，好像这个汗也出来，眼泪也出来，好像血一样，你就知道这个里面挣扎有多大。就在这时候，神就派天使来加添他力量。换句话说，在那个挣扎当中，他原来那个肉体的那个的力量已经到位程度，他真的撑不住。所以有解经家这样说，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以后，上十钉在十字架上，当然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所谓很大的挣扎，而且这个挣扎是得胜，因为他终于最后是上了十字架，甚至他可以钉一半就跑掉，可能就像那个你可不可以叫天使啊这派来，其实都可以啊，他什么都可以。不，他在十字架最后的得胜是他在十字架没有下来，主要因为他在科西马林园先得胜，这是从解经的角度来讲。你的这个人老我没有破碎，你的外面的服事是不会带出破碎的果效，可以懂得这句话吗？ 真的我不晓得。有时候想一像如果一个人我说只有收肉体，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受我钉在十字架，如果我还充满肉体，我心中还是不甘愿的话，我神啊，就在服事当中，就在完成旨意，所谓神的旨意的当中，他心中还是充满愤怒的。你同意吗？是充满不满的。他可以做这种事情，你看多少服事，包括你我在内，你要去饶恕。哦，他如果真不从心里面愿意吧，就是他真的牧师，你要我饶恕，我就去饶恕，你就知道这样饶恕有什么用呢？你就是他里面一肚子气啊，一肚子不服气，不仅是神逼我，你这个牧师也逼我。不，为了顺服，为了我要做一件合乎神旨意的事情，我就去跟你道歉，或是我去跑来跟你面前，我饶恕你。但你说我心中真要愿意这样做吗？所以你会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上十字架，我们都说是荣耀，他这个救恩成就，所以今天等等完成神旨意，我们才得救。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得胜 ，yes， 绝对是。但是从他的得胜的开始，不是在十字架，十字架是完成他的得胜。十字架他这个得胜的开始在哪？但我不说以前没有得胜，就单单指十字架这个工作，他的得胜是在客西马利园。他先得胜，他的得胜一个最重要是什么？他做些什么吗？没有，他只做一件事情，叫做破碎，叫做投降，叫做委身，叫做摆上，叫做 submit， 叫做 surrender， 看你用哪一个 term 都可以。所以来到这句话面前，不是说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这是我要讲了半天。哦，好像哦，这个一月三是神的旨意，我就这样。哦，一月三四五六，我不太清楚神，我就不要求这个。No， 这是你的态度。就像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完全所谓的神的这边所说的，又遵守神的诫命，他真能够遵守每条都能够遵守吗？不是。但是他有一个愿意遵守神诫命的心。他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他很乐意的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这时候我这个如果是这件事情，我跟神的旨意还有点相反，我知道神不会处罚我，我知道神会调整我，不是因为我故意违反神，是在寻找当中我还不够，还不完全，还不清楚，还不明白，所以带出一个不足，甚至带出一些的所谓的 mistake， 一些的错误。但我相信神会帮助我，圣灵会帮助我，让我越祷告就越准确，让我越祷告就越知道神的心，其实越祷告神的心意就越多的在我的里面。这个才叫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存一个叫做 confidence， 叫做坦然无惧。所以后面讲一句话是什么呢？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我再make一个 point， 可能你祷告时候不是百分之百这么准确，但你带着这种的信心不断的祷告，就是这时候没有事情发生，你不会说哎呀大概我求错了，所以说我不要再祷告下去，你就不断，因为有个 confidence， 有个叫做坦然无惧，有个你的心是说神啊，我就是要遵循你的旨意，现在不太清楚哦。若是有错误，我还知道你会给我机会，你改变、改善这个事，改正我的想法。所以你越求的时候，你会越靠近神的心意；越求的时候，你就跟他的能够摸着神。所以有一天你百分之百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得着那个东西，不论是解决困难，从另外角度，从神角度，是借着你的不足，你的需求，神在改变你的生命，可以听得懂吗？不是一次祷告就，其实我正常，我不说你们用，我觉得我被欺负了，其实在讲，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帮我，那个人这样子， 不过突然发现越祷告神没有改变环境，原来在整个过程发现其实我没有好到哪去，其实在整个事情上面我说应该他做不对，其实为什么跟他一起弄我也做不对啊，只是我们常说做不对是他，只是我在旁边跟的就是，从我角度你也不对啊。甚至用圣经话，如果你知道他不对，为什么你不提醒他？就是问我们，你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亚干犯罪啊？整个以色列人都要说，真的很倒霉啊，对不对？他犯罪，我也不知道他犯罪，他偷一些不应该，藏了一些不应该拿的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整个 point 是在这里，你不能够单顾你自己的事，你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如果有弟兄有姊妹软弱了错了，在新约保罗这样说，你看见他错都不去告诉他，但是他不见得听啊。那基本上从你不知道他的错那是一件事，你知道他错不去帮助他，那你当时你说哎呀他可能会骂我，可能会讨厌他什么的，可能破坏我们的关系。不过从保罗的角度，如果你看到他错不帮助，其实从某角你也犯另外一种错，懂得吗？所以又回到我们讲罗马书说，最应要一个人叫亚当进到这个世界，这个是个群体的观念。所以救恩也因着一个人叫后面的亚当叫主耶稣来到，我们只要靠着他就能够这个罪都得赦免。那整个 point 在这里，好像一挂葡萄一样，这个神学里面就是说一个 corporate 就是一群群体的观念。比如说我去买葡萄啊，你看那个有时候我走过那个，哎，我看那个葡萄还不错。有我很喜欢台湾那个土葡萄，这个有一种香味跟国外是不一样。摆摊子一个，我就说那个葡萄怎样，先生的那个葡萄怎么样？他说很好。我说甜吗？他说当然甜了。他说真的吗？那你就吃一颗看看。我说不用了，他就拔一颗给你吃，他就怕你不买。你吃完那挂葡萄中间你吃一颗甜，大概你会相信整挂都还蛮甜。就这个意思。所以整个的圣经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是群体而不是一个，因为它证明你的爱是一个真的爱，不是因为喜欢才爱，不喜欢就不爱，所以因为都挂在一起，所以别人跟你是有关系的，人家的好跟你有关。所以不是保罗这样说，一个软弱他也软弱，对，一个人软弱我们全部都软弱，一个有伤心全都伤。所以进到这个地方，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这边所说到的，就是当我们这样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说在祷告当中，一方面不论是别人的问题，是别人在我们身上问题影响了我们，或者我们自己需求等等，借着整个的祷告，我们要看到整个的事情是带出一个美好的结果，不在整个过程里面。是我们神要给我们带出一个美好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更多的像神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有这句话说，你会按他旨意求，不见得一开始你就知道他的旨意，或者这么准确知道他，不过在求的当中你会越来越摸着他的旨意。所以从另外角度来讲，凡求于他的，我们就叫凡无不得着，这成为另外一个的保证，你求的必定会得着。最先得不着，因为还不准，求的还不按照他的旨意，还有偏差。不过在整个的操练的过程里面，越来越你求的就跟他所应许一样走，所以凡求的就必得着。祷告永远是一个改变自己，而不是改变神。祷告有个不说，有个祷告的这个目的，神是要我们整个人更加亲近，更加认识他，包括我们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公义，更加的怜悯，更加慈爱。虽然我们的目的刚开始是有困难，希望神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或许我们有需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得着。但是整个的祷告过程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如果事情还没有发生，从应该是穆安德烈说，你怎么知道祷告是神旨意？他说一祷告事情就发生，你就知道一定是合乎神旨意。这句话是讲简单的，这是一辈子操练不完的，你怎么一祷告事情就发生？所以我找了很多这样书看，就得胜的祷告，这个什么的祷告，什么的，我发现他们那个题目都很容易啊， 哦，我以为是什么秘诀，哦，祷告有什么特别，哦，祷告越深事情就会发生。其实听了讲了半天跟没讲没什么两样。秘诀就是你靠近神了，秘诀就是你亲近神了，秘诀就看见神了，秘诀就认识神了，秘诀就听见神的声音了。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不要泄气，不要气馁，每一次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带着一个鲁普的心，不带着一个得失，乃是带着说，神啊，这时候我要来亲近你，神啊，这时候我要来遇见你，我要把我的难题放在你的面前，神啊，你帮助我。但是这时候你相信一件事情，第一个，神会光照你，这个难题当中，这个如果是因为有些错误，这个错误不要只是别人的错误，你自己有没有错误，这是我常做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个人这样的这样对我态度，或是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时候觉得这关我什么事，其实很多时候是关我们的事。 OK， 那另外一个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其实就是你需要有圣灵帮助，需要有神的同工，常常这样的说，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不这样说，患难生忍耐忍受，到最后第五节说，因为我们能够撑得下去，或是这样祷告不会泄气，甚至越祷告越盼望，患难生忍耐忍受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越祷告越有盼望，是什么？能够这样走下去，一方面你真的刚我说的，你越知道怎么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最先只有 30% 是按照神，慢慢你越多的是 70%-80%-90%， 你越来就 100% 按照神越的旨意来祷告，因为 这是一个过程，能够撑得下去，因为是第五节说的，因为圣灵把神的爱不断的浇灌在你的心中，所以不仅你脑子里面思想到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 要这样的求，为什么在求当中神来改变我，这不是一个咬紧牙关一个意志的问题，虽然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对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做下去，你撑不住的，最后只有神向你显现，圣灵不断的浇灌。所以我常常啊，在有时候甚至祷告还没有求这事情，我求神圣灵先浇灌我，因为有时候觉得那个事情太难，我祷告都祷告不出来，我怎么祷告，有时候觉得那种事情，那个事情的发生对我讲真是太可恶了，里面一肚子气，我怎么能够祷告？所以主啊，我定义在这个事情，在这个需求上，我定要荣耀你的名，这是我第一个。所以罗马书这样说，不要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要随从圣灵。就你做个选择，你要选择什么？神啊，你帮助我，因为你这供，你帮助我报复他，报复那个人。神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神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神会显出他的公义，这是他做的，不捣坏。这时候你是活在公义的里面，心中弄的气愤，弄的报复，弄的怨恨，是很难。神要做工，对错一定有，不过神要调整我们的生命。我讲我不是讲你们。哦，这个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时候，我就一直在神面前先求，因为真的，你想到那个事情，想到那个人，想到那个事情这么难，你就觉得挂心害怕。那个没有信心，你想到如果是那个注意那个人来对那个伤害你，你气成样子，你怎么能够祷告有把握的？所谓坦然的，一肚子气，你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垂听。坦白说，你要知道神不会垂听，因为神说你要饶恕，甚至你要爱那个敌人，不可能。所以有时候我事情还没祷告，像圣灵要充满我，我里面一片混乱，也没爱心，里面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完全的安息。我的祷告，我想不要说我的话语乱七八糟，连我的思想都乱七八糟。所以你看祷告有很多学习的，就借这些困难，你先在神的面前被神得着，然后这边所说的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在整个的当中，我们有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就越有，所以我们要定义荣耀主耶稣基督，所以随从圣灵，然后就体贴圣灵的事。什么叫体贴？圣灵就开始对你说话，圣灵求你把你的想法，体贴这个字就是思想的意思，你要想圣灵的事，所以圣灵就开始对你说话，告诉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告诉你怎么祷告，先不要告诉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在神面前祷告。所以如果你真的啊，就是在看重祷告这件事情，或是说你这个事情有多操练，其实很小一件事你可以祷告很久。我不是用这个来说祷告有， 但是我不太同意说你祷告久神就会垂听，我是刚好相反。一件事情，原来整个祷告是你在跟神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的时候，是你更多的愿意向神的时候，哦，这个时间神很愿意花，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花。我们很愿意就是神啊，我已经讲完一月三的，神你赶快做，赶快就把我要求的给我。神说我时间还久得很呢，这要调整的生命。所以从整个角度，你一定相信你会按神的旨意求。如果你自己求下去，你会被神来调整。最先我说你求啊，就30%是合乎神，其实70%不，你不但求下去，你会有进步的。同样事情哦，我不说别的，你慢慢的会有更多70%-89%，到最后你突然发现你想所求的是同样事情，不，你的态度、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那倒过来，凡你所求的就必得着，事情必定会发生。就刚刚所说，求神来恩待我们了。所以另外一个事情也这样的说，证明神，证明我们是他儿女，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不断的来到他面前，不停止来到他面前，还是你求讲事情就泄气，求讲事情你就生气，不要说泄气，生气，真的你都不听我的，祷告有什么用？所以很多时候自己的操练，还有跟着弟兄姊妹蛮多嘛，总是要找你祷告，有时候说你要祷告，说我祷告没有用，我说为什么？我祷告怎么神都不听？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在祷告经上，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神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办事，我们不是做个奴仆，我们是神儿女的心来他面前呼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成，我们知道我们越祷告就越进到他旨意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必定会成就。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这要感谢主，我们的神圣经说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这一定要成为你的理念。如果你不相信神会垂听，我不是说笼统的说，如果你不相信这时候你要一件事情带到神面前，神会垂听你为这件事的祷告，不能为人为事，基本上那个祷告是不会有果效。因为神要做一个见证，见证我们得永生以外，见证我们的祷告他必定会垂听。这是诊断这个经文的一个重点，这是神要见证我们的祷告，向他祷他必定会垂听，我们就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见证也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所祷告的那位神确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当时祷告有很多的操练，第一个，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吗？哦，牧师，这好难。不，我不是问你这件事情，你知道神的旨意有多清楚，乃是你对于神的旨意，你有个顺服吗？遵行吗？你知道神乐意把他心意，虽然这时候你了解不过30%，你会相信神乐意把他的旨意完全向你显明吗？如果知道，因为你有个渴慕知道他旨意的心，因为你乐意遵守他旨意，因为你知道，因为经过他的旨意不是难遵守。这是我们过去这段话约翰一书我们所了解。 OK， 所以就这样的祷告，我知道神一定会垂听。当然在整个过程中，神继续会调整我们，在这事情上神的心意是什么。我相信你相信有一天当我们摸着神的旨意，更多或完全摸着神的旨意的时候，事情就必定会发生，我们求的就必得着。这就我们祷告不要泄气，不要灰心，不要上胆，祷告一直要祷告下去，就这个意思。为这样的神的恩典，神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要献上感谢，也求神帮助，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整个祷告当中也被神完全的得着，不是我们求的事情发生解决得着，乃是神可以得着我们这个人，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可以向感谢赞美，何等奇妙主，何等奇妙主临到我的身上。主啊，这些日子来，主啊，我越来越感觉到，主啊，不是我没有问题，不是这些问题，哦，这个这个解决，哦，就没有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哦，不是这个需要得到，就没有别的需要。但主啊，我感谢你，在我的人生，随时因着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问题，让我更多的认识，让我更多的被你摸着，好叫我这个生命更多被你得着。主，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主啊，是的，谢谢你。哦，愿意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把一个问题带到你面前，哦，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就没有问题，不是我们一个需要带你面前，你满足我们就没有别的需要。原来神，你允许这么多的问题需要发生当中，主啊，让我们更多学习来寻求你的面。哦，好像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呢，让我们这个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你的旨意，更加的乐意遵守你的旨意。哦，原来我们就成为你的旨意。好像我们说求的时候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求。哦，更加的我们就知道说求的必得着。主，为将一个过程，为将一个所谓的你的这个计划，在我身上的计划，哦，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我生命的塑造里面，这样的一个工作，我再次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哦，如今在面前，真是来到面前，是何等的坦然无惧，是何等的平静安慰，是何等的有把握，是何等的有喜乐。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